几乎毫无疑问，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舞台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川普总统竞选期间和上任伊始，美中关系呢曾一度令人担忧。尽管川普总统上任不久，习近平就和川普实现了海湖庄园的峰会。在目前的朝核危机中，那两位元首也多次通电话磋商应对朝鲜的方案。川普也计划不久将访问中国，但长期研究美中关系的学者认为，美中关系仍然濒临危机的边缘。我们邀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教授、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傅瑞珍博士 Dr. Carla Freeman 来分析这些问题。傅瑞珍教授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傅瑞珍教授。傅教授，你对当今美中关系的这个整体的状况是怎么评价的？如果别人问你，你怎么描述？
我呢会这么了解，现在可以说是处于非常微妙的这个阶段。这主要是由于一个原因，就是朝鲜，也就是说呢，我们双边关系的核心呢，现在就是朝鲜。这个呢，就让我们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就好像让金正恩来确定我们的关系似的。所以呢，我呢是非常关切的，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是多方面的。可是现在呢，却没有一个这个中心的核心的人物来管这个这个双边的关系，在白宫。所以呢，现在呀，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呢，就好像就和是好像危机这样的这个方式来处理，而且让两国领导人亲自来处理。那就好像这个特朗普总统怎么对待朝鲜这个问题，就决定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这个做法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对于这个很多都会导致这个冲突的问题。
除了刚才你提到的就是朝鲜的这个问题之外，那么还有刚才你提到的就是似乎白宫就是川普政府他还没有一个就是说对能够和中国特别就是来进行这个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像是一个联系人一样。但是说到这儿呢，实际上也不完全对，似乎是他的女儿和他的女婿被认为是和中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联络人。但是就在最近呢，因为北京是希望他的女儿和女婿去访问北京，但是最近这个计划似乎又被取消掉了。那么在这个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推测或者是分析？
是这样，其实我们还就不知道他们去还是不去，但是我看到一张看到一篇文章说呢，他可能还是在这个负责协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这个事儿的但是呢我们的确也看到了，在中国政策上面呢是没有人能定调的那么当然在这个特朗普上台伊始他的女儿和女婿呢的确呢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比如说好像海湖庄园的访问他可以说呢是也参与积极的参与。那么但是现在呢我们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而且有很多非常严重的这些议题，除了朝鲜之外呢两国领导人必须面对的当然呢他们可以促进这个关系，但是他们不能制定政策。
你是怎么看这个朝鲜的这个核问题啊这个问题对于美中关系的影响的？
是这样，的确啊，现在可以说呢，是这个议题呢是完全主导了双边的关系，这个是让人们特别担心的就好像有些人甚至说呀，这一个美国呢恨不得把这个朝鲜的问题外包给中国。那么很明显的，特朗普呢的确是向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他的确是相信呢中国对于朝鲜 的这个经济呢有着主宰的作用，是能够啊是制约这个朝鲜或者是抵押朝鲜的，要不就让它完全停止这个核项目，又或者呢让它朝着这个方向走。所以特朗普在其中啊要确切得到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至少呢特朗普个人呢在这个方面的期待值非常高，认为啊中国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么在你看来，这个朝鲜核问题在美中关系当中是不是被过度的这样夸大了，或者是说在考量这个美中关系的时候太过于以朝鲜为中心，所谓的 North Korea centric 这样的一种态度去来考察这样的美中关系。那么实际上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朝鲜问题对于美中关系，那么是到底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促进，还是一个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是一种阻碍？
我觉得吧，在过去啊，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我们双边的目标啊，就是华盛顿和北京的双边的这个目标呢，都是朝鲜半岛去核化啊，这么这个呢是我们终极的目标。比如说，好像六方会谈呢，让啊这个中美两国走在一起，还有当然还有在这个地区的别的国家在一起，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但是呢，在特朗普总统当选之后，他呢。就说得非常清楚，他对于过去的政策呢是不耐烦了，他呢觉得这个朝鲜的这一个核项目呢可以说呢是仅在恐怖主义之后的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啊，所以他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就给习主席呢施加了很多的压力，给北京施加了很多的压力，让中国做得更多，要不就控制，甚至呢是要这个阻挠竞争的这些做法啊。那么当然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的时候呢是想方设法的要说服特朗普总统其实中国啊他的杠杆的作用或者他的这个能力呢对于这个朝鲜的影响力没那么大啊，但是呢特朗普总统之后呢也说，对，我理解可能对于中国的这一个能力的了解高估了，但是同时他也觉得呢两国之间呢是可以这个建设性的合作的，但是他对这方面呢还是有不确切的期待的。
那么美国和中国，就是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对于这个关于朝鲜问题、朝鲜核问题，到底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方法来进行合作？
的确是，他们之间呢，在这个议题上还是在合作的。比如说，在联合国，中国呢，就是一直。支持了一系列的制裁那么这个呢都是美国所主导的一些这个联合国决议那中国呢也呢加紧了对这个，也就是说呢这个减少了对朝鲜的这个出口，这些都是一些信号，向朝鲜发出的信号这个的就是中国呢也是指责朝鲜的做法中国那么当然那在这个方面中国呢是出了力的但是不明显的就是中国是不是愿意再一步，比如说采取一些这个或者支持一些军事的行动，或者是对金正恩斩首行动等等就很难说。那么其实坦率的说从中国的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一个进程呢更多的呢是强调稳定因为呢它跟朝鲜之间呢具有很长的边界，它当然不希望这个朝鲜的动乱也导致中国的不稳定同时中国要确保这个结果呢是朝着符合中国的这个利益方向来发展的 啊，也就是说希望呢这个国家呀是对中国友好的，中国呢当然是希望有一个无核的朝鲜半岛，问题就是他对于是不是对跟美国那样迫切，那就很难说了。
嗯，我们都知道中国，如果没说错的话，应该是中国和俄罗斯共同提出来了一个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一个方案，叫做冻结换冻结，freeze for freeze， 有时候呢也翻译成叫双暂停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但是美国拒绝了。美国为什么反对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其实呢，不单呢是这个反对啊，也就是说不单是拒绝，而且呢这强烈的反对。比如说，好像我们驻联合国的大使黑利就用非常措辞非常强烈的去批评这个事儿啊。那么因为呢，朝鲜这样的这种啊，他的这种举动啊，是受到全世界的这个指责的。他认为没有理由呢，美国在这方面向他让。也就是说呢，以牺牲自己的这个安全来让步，尤其是在朝鲜做出诸多的这些挑衅的行为之后因为呢这样的一个方案或者是一个这个提议呢就是让美国停止大规模的与韩国一起进行的军演而朝鲜呢相对来说就换得这个朝鲜停止或者是暂停它的核项目，这无形之中呢，就把这种负担或者呢这个让步放在这个美国和韩国呢，而不是朝鲜呢。
嗯，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就是川普总统11月份有可能要访问中国，对于他的这个访问中国的这个预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Well, there are many unknowns.
当然有很多未知之数但是呢，我相信他会非常喜欢到中国的访问。那么如果准备得宜的话，那可能呢还是会带来一些好的成果的比如好像崔天凯就是驻美大使，中国的驻美大使呢就提到了，我们是可以呢在基建上面呢有一些合作的，这些当然是让人振奋的但是这个呢，又跟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相关，但是问题就是在河内要举行的这个会议，跟中国的这一个访问呢挂钩，结果如何很难说。那当然，中国呢热情好客，这个是不言而喻的。
好的，好，非常感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教授、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傅瑞珍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